欧耶大师当年在世学佛，他非常佩服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。啊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，他就读莲池大师的书，学莲池大师，他真学成功了，学得很像。所以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，欧耶的是第九代的祖师，学得真像啊。啊，以古人为老师，那我们学华严，我们以谁为老师呢？我们以清凉为老师。以李长者为老师，啊，我们这两位老师啊，以道佩禅师做学长，啊，这是好学长啊，啊，他来当助教啊，啊，清凉跟李长者是教授啊。啊，道佩禅师担任助教来协助我们，我们怎么会不成就呢？习入境界之后，因为这是学华严啊，学华严呢，你一定会走善财童子的路啊，走善财童子的路吧，是一切众生情与无情都是我的老师，他成佛了，不要等来生了，一生成就了。华严经上说的，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啊，有情众生是我的老师，是如来实现的，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诸佛菩萨示现来度我的，这是善财学佛的心，善财学佛的态度啊。这个世界上凡夫只有我一个，学生就是我一个，是善财没同学，他的礼敬、赞叹、供养才达到究竟圆满。那为什么呢？个个都是我老师，花草树木都是我老师，都在那里实现。啊，把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相好通通展现出来给我看，从这个地方悟入的啊。啊，那么接着跟我们讲发心护法啊，发心入土啊，土是故土啊，这个入土就是要走进社会，要跟社会一切众生接触，你不接触你学不到东西，你不接触你不能帮助他们啊，接触社会各行各业的大众啊，是个什么心态去接触呢？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你在社会大众上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，我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对社会大众有没有好处？ 他们可不可以学我？他们要是那不能学我，没有好处，这个念头不能起，这个话不能说，这个事不能做啊，对社会大众啊有好处有利益，这个心可以起，这个念头可以动，这个事可以干。啊，所以修行觉悟从哪里开始？从起心动念开始。啊，念念都能够学己为人呐、啊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！《弟子规》讲的说：“以无色，如无声。”啊，这两句话孔子都常常讲啊，很不容易做到啊。对谁呢？对父母啊，父母是长时期的跟自己在一起相处，一起生活啊，你每一天都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吗？那能够低声下气吗？啊，这是孝子孝顺呐、啊。所以夫子常讲色难呐、啊，色难就是就讲这桩事情。啊，色是我们的表情呐、啊。啊，真正不容易做到啊，和颜悦色。这孝子，真正孝子才能做到啊！无论有什么痛苦，不表现在外面，在父母面前表现出欢喜啊！能孝顺父母，才能孝顺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没有别的，佛菩萨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父母，用真诚心、孝顺心来对待啊，啊，众生才能感动，众生才能够觉悟，才能够信顺，才能回头。决定不逃避，但是这是相当功夫，不是初学。初学呢，一入众的时候，烦恼习气都起现去了，他受不了啊。这是菩萨，菩萨在这个里面成就忍辱波罗蜜，成就精进波罗蜜啊，六度齐修啊。头一个修布施啊，这个布施是用内财布施啊，啊，不是外财啊，啊，这个和颜悦色就是布施，低声下气就是布施，啊，做出样子给人看，啊，在这个里面。慢慢去学习，学习提升，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，明白了，一切众生跟我同体，同一个发心。老子所说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， 一心一智慧，令无为一然。啊，那么这才能入境界。啊，下面。第七条，未知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，发心了法了，为入如来门了一切法。啊，这个就是要真的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呢，那你必须要了解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喜欢什么，一切众生呢讨厌什么。啊，烦恼就是厌烦呢，心要就是欢喜啊，爱好啊。啊，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他熏成了什么些习气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发心了法，了是明了，发心求法。佛菩萨在教学当中对这一方面呢就讲的很多很多啊。我们听明白之后，那细心去观察六道众生四圣法界啊，细心去观察啊，是我们在课堂的时候听到的哦，在方方面面呢真的看到了，你明了了啊。明了之后头一桩事情善法，我有没有做到？不善法了，我有没有原理？自己就得利啊，这叫学佛。本是释迦牟尼佛具足圆满的善法，实相圆满了。诸大菩萨虽然修实善行实善，还没有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？无始无明的习气呀，还没放下，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。啊，我们总算是这一生很有幸，非常难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我们就在解悟啊。啊，下一步的工作是我们怎样从解到行呢？我要做到啊。要真干呢，我才能入门呢。要不然你永远入不了门。那所以从解悟到行悟到正悟， 我们今天学华严，华严内容太丰富了，真的要包罗万象，一法都不漏啊！啊，我们学了之后怎样应用在生活上，应用在工作，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要不是这样真干，华严经白学了啊！这一生当中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麻烦就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继续搞六道轮回，啊，就像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给他学生所讲的，啊，他的一些学生看到我，把话传给我，啊，说老师在他们面前说，啊，净空法师要不往生，来生的福报啊就太大太大了，那人天福报啊。那我们想的这句话，这话不少啊，福报大了很容易造大罪业，没有福报的人造罪业造不大啊。你比如说你杀一个人还要偿命，大福报的人杀几千人杀几万人不要偿命，那叫大福报啊。现在不要偿命，将来生生世世要偿命。现在你福报大，没办法，他不敢，是不敢问你要命啊。你死了之后，你福报没有了，到来生来世的时候，一个个向你讨命。啊，这个我们清楚啊，因果通三世啊。啊，你几世所修的福报，一生可以享完。这个很可怕啊！古时候做这些帝王将相，没有十世以上的修行，得不到这个果报，这命里注定的，生不来的啊！生来了还是命里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因果的道理啊，总是要透彻的了解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心是定的啊，知道这个福报不好享，所以我们在前面读到啊，就是前面一品呢啊，在前面，在这个贤首品里面读到的啊，佛教又教我们啊，也教弟子们，头一个是不求王位，大名称啊，大名称就是做大官啊，学佛千万不能动这个念头啊，去做国王做大臣，那你就错了啊，是很容易得到修这么大的福啊，但是你要知道轮回的恐怖，你就不敢往这上想，要把所修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那就对了，不但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这叫一了百了。 这才是个真正聪明人啊！但是你要真正能做到呢，你要彻底放下，你才能做到啊！非常难得了，佛菩萨来给我们做了实现啊！3年前，深圳黄忠昌佛菩萨给我做了实验啊，他37岁，听我讲经啊，听我讲到念佛往生呢，大概只要3年啊。这个事情是过去很多年前我讲经的时候，有同学问我，出家同学啊，天津人问我，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说的那些往生人，大概闻佛法啊，听到净土法门，真正念佛了，绝大多数都是3年他就往生了。问我一个问题，这是不是他们寿命都到了？那我的答复呢，如果说他们通通都是3年寿命到了，这不可能，这讲不通啊。啊，那怎样，那怎么，为什么这3年往生？他功夫成就了啊，只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，上辈的人功夫成片有9品呢、啊上3品、中3品、下3品呢、啊，上3品的人就可以自在往生。我有寿命，我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走，真走得了，佛真的接引，这才讲得通啊！啊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就这人都是哎呀。都是寿命只有3年才遇到了，这个讲不通事情啊！有可能有极少数1、2个，不可能那么多啊！所以黄忠昌听到这么一段事情，所以他就说他在做实验啊，他有寿命也不要了啊，希望三年佛念的时候真的能往生。啊，找到向小丽护法，啊，就在向小丽那个地方给他一个房间做官房，啊，饮食起居向小丽照顾，啊，每天给他送3餐饭，啊，照顾他生活，给他洗衣服，让他什么心都不操，一句佛号，一部阿弥陀经。啊，他每一天就是阿弥陀经不知道念几遍，我晓得大概不多，佛号念得多，念到2年10个月他就走了啊，欲知时至，没有生病啊，火化的时候烧出很好看的舍利啊，现在他的舍利做了一个塔，在深圳这个小道场里面啊，2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呀！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不难的。那到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的呢，那最快的时间多少？1天。不行，若1日吗？若2日，若3日，到若7日。啊，念1天佛，真的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，1天佛进门就完事。啊，所以说 你的成就，功夫成就没有别的，你放得下放不下了，在这里呀、啊。放下是真的，真走了啊！所以我一生最感激的张家老师啊，虽然当时教我，我不能够完全体会，我体会的很肤浅啊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在佛法学习上锲而不舍啊，这种体会一年比一年深啊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头一句话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法是世间无比殊胜的大法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叫我很快就进入，心里着急啊，想很快就入门呐、啊。我的问题提出来了，他老人家没有直接马上答复我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两个对看，看了半个钟点啊，看半个钟点呢，真的整个身心通通定下来了啊，没有妄念，聚精会神等他讲话，他说一个字，有。这一个字说完的时候又不讲话了啊，这个字说完我耳朵竖起来了，有啊啊，这个时候大概等了五分钟啊，前面是半个小时，等了五分钟，他老人家很慢说了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，我讲的速度太快啊，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啊，那我们的修养跟他比是不能相比的。听了这六个字，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啊，看得破放得下啊。我接着就提第二个问题啊，请问老师从哪里下手？啊，以后我们明白了，提出问题，他不会立刻答复你，他必须要看着你，你整个情绪定下来了，他再跟你讲。啊，你情绪不稳定，他不跟你讲话。啊，所以这个教学方法我们在别的地方体会不到啊。啊，就是他坚持他的原则啊，对方如果心浮气躁，如果心不能定下来，他不讲，说了没用啊。他跟你聊天说闲话可以，正式跟你大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，他说他的原则。我跟他的三，跟他老人家三年啊，都是这样的因素，真的受用啊。你看第一天就把佛法的秘诀啊，凡夫成佛的秘诀告诉我了啊，布施就是放下嘛，学了这么多年我们才知道啊，才明白老师这一句话里面的意趣深广 无尽的。那佛在经上教给我们，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了。我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我执着就不要了，真的超越了。放下妄想分别，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凡夫就成佛了，所以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做给我们看。啊，夜夺明星，豁然大悟，那个没有别的，就是把妄想分别放下了，真放下了，成佛了。六祖慧能大师24岁。在中国给我们做了个榜样，他成佛了啊！他在半夜听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彻底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所以什么都不要讲了。啊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叫他赶快离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嫉妒障碍太多，大家不服啊！啊，所以叫他去避难。啊，他就问他，问五祖：“我到哪里去避难？”五祖指示他：“啊，往南方去。”啊，他在猎人队里面。隐居了15年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给一批打猎的猎人，啊，给他们烧饭、洗衣服，啊，做义工啊，啊，吃肉边菜，啊，那是佛。那是一尊佛啊，啊，给这些造业天天杀生的人，给他们服务啊，以后六祖离开了他们呢，啊，现了出家相了，我想那些人都得度了，都回头了。哎呀，原来我们天天造业，给我们烧饭伺候我们是一尊佛，是个祖师，这都是有缘的啊！你说那是多大的福报啊！佛来伺候他啊。那么这些呢啊，世尊跟六祖都给张家大师这句话做了证明，看破放下就是嘛，就是入门了嘛，不是入大门二门了，是入到最后的那个门，成佛了。这就是凡夫成佛不难，哎，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，与你有学没有学也不相干，这个都不要紧。那随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认识字，知识分子到处去求学，放下就成功。慧能大师实现的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什么也不懂，放下也成佛。放下之后那个境界完全相同啊，去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切经，你念个慧能大师听，他能把里面最深密的道理讲出来啊，由此所知，最严重的障碍，最大的障碍 是烦恼习气的啊。但是烦恼习气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得好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，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放下，本来有的自然会恢复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无量的智慧跟十方诸佛一样的，没有丝毫差别。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相好，都是自信本自具足的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成佛啊？现在放下，现在成佛了。那明年放下了，明年成佛，全在自己，不在别人呢。谁都不能障碍你，谁也不能帮助你。啊，必须自己觉悟，自己下个决心。啊，念佛堂，堂主，口头禅。常常提醒大家的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称念呐、啊，这是真念佛了。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啊！那弥陀经要不要念呢？初学的人要念，为什么要念几遍弥陀经？是心念经的意思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心散乱，妄念很多啊，经念个三遍五遍呢，哎，妄念就是就没有了，少了。然后这个佛号才得力，是一句相，一句相应呢，是一句佛。句句相应，句句是佛。那这个佛号念的相应，念的得力。啊，如果是散乱心呢，它不相应，不得力，只能在阿赖耶里面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。啊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清净心念佛它起作用，它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一声阿弥陀佛，那个地方阿弥陀佛它就接受到了啊，起这个作用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现在科学里讲心灵的感应啊，这个讯息啊，跟佛就是通了。如果我们有杂念在里面，这信息不通，不通我们的阿赖耶识啊，受这个感应，外面不行，啊，阿赖耶识就加强念佛的种子啊，跟阿弥陀佛跟外界起不了作用。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能够了解烦恼习气这个伤害是多么严重，没有能够相比的啊。外面什么样的伤害都很微弱，纵然是毁掉我自己的身体，把自己身体烧成粉，伤害都小，微不足道。那唯独啊，分别执着这个伤害太大太大了， 让你生生世世迷惑，生生世世受苦。啊，所以懂得众生，回过头来就看到自己，看到自己，再回过头来就看到众生。啊，知道怎样度自己，怎样啊帮助众生。啊，底下一条，未知众生，死彼生别故，发生信心呐。为见得生信，无不合一。啊，这就是知道六道轮回里的众生呐。人道里面死了。他行善呢，天道上生了；他造恶，地狱道生了。啊，你对于这些现象看得清清楚楚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啊，那么你的信心就生起来了，是发心呢。生信呢，信什么呢？信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然后你再相信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谁定的？自己定的，不是佛菩萨定的，也不是上帝定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定的，谁都干涉不了你。你自己造什么样的因，你自己受什么样的报。那别人害你，别人害是你愿意接受啊，你不能怪别人。啊，因为你可以不接受嘛，你为什么相信他们？所以你不可以怪别人，怪自己。怪自己糊涂，怪自己不认识人啊！你怪别人错了，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自己才真的回得了头来啊！那个恶人在诱惑我，那个恶人是我自心变现的，是我的恶业三年造成的啊！与他不相干，他根本不存在。你能这样想，这是正知正见。你要把这个罪恶都推到别人的时候，这是邪知邪见。你不知道啊，唯心净土啊，自信弥陀啊，那个人都是善人，自信变现的，自信的善人。那恶人是自信变现的恶人呐、啊。那我们自信里面被染污了，染污就有善的习气、恶的习气啊。所以诸佛菩萨是自信变现的，所有一切现象、有情众生也是自信变现的，无情众生还是自信变现的。离开自信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这是真知真见，千万不要以为自信之外还有一切万法，那叫邪知邪见，那就错了了。要记住，《坛经》上讲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个万法里面包括有情跟无情。所以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呢，你升起信心了。 为自己，为众生，或者不为自己，为众生。在六道里头也要实现一个好样子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！啊，所以要让见者呀、看见你的人、听到你的人、接触你的人，都能生信心，都能得利。啊，第九段，为知众生。助根心行故，发心助事啊，为神力助事啊，敬未来界。这一条就是大慈悲心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啊。现在我们发六心做不到，虽然做不到啊，不能没有这个心啊。所以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真有这个心，我能力做不到。那为什么呢？业障障碍了，业障消除就能做到，永远不离开苦难众生。啊，那你就不能怕苦，你不能怕难，你在苦难当中要做出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给众生看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。啊，发心助事啊。啊，世间有灾难，没错，众生受灾难呢，你不受灾难啊。就像佛在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啊，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啊。释迦牟尼佛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，没有尘住坏空。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一丝毫没损坏呀！啊，他住的那个十宝庄严土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空间维持，在不在一块呢？在，这个不好懂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电视屏幕啊，我是几十年没看过电视了。听说国内现在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美国电视有一百多个频道，一百多个频道同在一个荧光幕上，你按哪个频道，这个频道的就出现了，你就看到了啊。没有按到的，它也在这个频道，你看不见，你不能说它不在这个频道啊。你换个频道，这个频道不见了，另外一个频道显现了。佛法讲的影现，有缘才现前，没有缘看不见，他在，不能说他不在啊。所以这个频道乱了，天下大乱了。那这个频道你按上去之后看到这都里面模模糊糊啊，可是另一个频道呢？另一个频道它一点没障碍啊， 你看到的景象，音声色相清清楚楚，啊，好像这个频道被电波干扰，啊，画面、音声都不清楚，啊，但是另外一个频道的时候，一丝毫干扰没有。用这个比喻，注意容易懂，啊，这个世界众生做不善。在这个频道里面是世界毁灭，而释迦牟尼佛住在那个频道的时候，那是一点不算干扰，跟这个道理相同啊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要说别的，你只要能做到啊，执着放下了，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这个地球上整个产生变化的时候，你不受这个影响了啊，你的境界提升了啊，欲界天的受到干扰，你不会受到干扰啊，因为放下执着是阿罗汉的，他超越六道了，六道里面这些频道的时候统统都乱了，全都受干扰受破坏了啊！可是六道之外四圣法界一丝毫没受干扰，何况如来果地上的十宝庄严土，他怎么会受到干扰呢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放下是多么重要。整个佛法在修学上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又帮助你看破。啊，就这两法了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你放下多少，你提升了多少，你看破了多少，你明白了多少。幕后一条说，未知众生三世习苦啊，啊，习是习气，发心至恨啊，是什么恨呢？为普贤恨，禁止一切。这个不念行啊，行是名词，念去生，念恨，恨是动词啊，就是真的啊，是普贤菩萨了。普贤菩萨的纲领就是华严经上的十条，我们一般称为普贤十愿啊，十大愿望啊，这是普贤菩萨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那要是展开呢？这个十大愿展开就是全部华严经啊，全部华严在学习的这个。归纳为设的十条纲领呢，就是普贤十愿啊，真的依照这个行啊。那么头一个，第一个恭敬啊，礼敬诸佛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蚊虫蚂蚁也是佛，蟑螂老鼠也是佛，一切有情众生都是佛啊，然后再展开无情众生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全是佛啊，为什么呢？华严说情与无情同源种之，所以这个理境就是 一切恭敬呐、啊，没有一法不是恭恭敬敬的对待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。成佛一定要修普贤行。那么净土宗呢？净土宗全是修的普贤行啊！你看这个夏老的汇集本《无量寿经》第二品“得尊普贤”，第二品还是续品的，还不是正宗分的啊！跟我们讲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十方去往生的。都是修普贤大师之德啊，全是修普贤行。所以华这个华严经大放广佛华严经在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的落实啊。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列入净土三经，后面称为净土四经，有道理呀、啊。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！印光大师把大势至圆通章又列入四经，后面称为净土五经，净土经就圆满了啊！以后再没法子再增加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疏忽普贤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